平安归给属他的子民，愿得胜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，愿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充满，有主的同在。我要跟各位分享神启示的目的，神启示的目的。我先介绍什么叫做启示。我这一系列的信息是在全生涯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内容，但是是一贯性的、联系性的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启示？启示就是神将他自己隐秘的、奥秘的旨意、心意、计划向人显明，这叫启示。我再说，启示神将自己的隐秘的事向人显明，这叫启示。好，启示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叫做自然启示，也叫一般的启示，也叫普遍的启示。什么叫做自然的启示？所谓自然的启示，就是神借着创造的万物、创造的自然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存在。这是根据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清楚的记载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存在。这里叫做自然的启示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叫做特殊的启示。什么叫做特殊的启示？就是神将自己永恒的奥秘、神救赎的计划、神的心意、神创造的旨意以及教会的奥秘向人显明出来，这就叫做特殊的启示。所谓特殊的启示，就是神自己向人说话，就是耶稣向人说话，就是先知向人说话，就是使徒向人说话，这叫做特殊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也叫自然启示，乃是透过自然、透过人的良心、透过历史上的印证，神的创造、神的保护都包括在普遍启示范围之内。各位，我讲的你听得明白吗？如果明白，我就可以继续讲，我又不能太快又不能太慢，要讲得恰恰好，所以你才听得入耳，难道还要听得入心，对吧？我们不但听到，我们还要行道，不但行道还要守道，不但守道还要传道啊！是多方多面的，感谢主。各位，我们既然解释了启示，今天在教会的范围，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说神向我启示，我有特别神的启示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。我要解释，小心用启示这个字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神特别给你启示，你把它写下来，也就可以成为一本圣经了。 解释，不可乱用启示在个人现在的身上。为什么？神启示的话已经默示在圣经。什么叫做默示？神隐秘的是启示，用文字写在圣经的里头，就叫做默示。将神的启示用文字写成圣经，就叫做默示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吗？
对。
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亲口说的，对吗？
对。
各位，神对夏娃说，你吃这树上的果子，岂真的会死吗？这句话谁说的？神向夏娃说的。这句话是不是魔？是不是上帝亲口说的？不是。再说，各位，当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四章记载被试探的时候，魔鬼说：“你若饿了，可以把石头变饼当做食物嘛的？可以不可以说这句话是上帝亲自说的？不可以。那刚才我说，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亲口说的，对不对？
对
还是不对？
对。
不对还是对？
对。
不对啊！现在你说不对了，哈哈。哎，你聪明起来了啊！你才听两分钟就聪明起来了，哎呀，那很好啊！感谢主。好，我要把神的话有系统的、有步骤的、有条理的、详细的跟各位来分析。各位要很清楚的讲，让你听得懂，也能够理解。也能够坚固信心，永不动摇，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求主恩待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句话对不对？
对。
圣经不是每一句话上帝亲口说的，为什么就说都是所默示的？是不是有矛盾？没有矛盾。我要解释，神默示的圣经是，无论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、使徒、门徒所写下的圣经，根据彼得书信所说的，乃是圣灵的感动，说出神的话，先知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有圣经的作者所写的话、所写的内容都是经过圣灵管制的，是没有错误的写下来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是魔鬼说的话，虽然是犹大出卖耶稣的话，但是要写在圣经里头，也经过圣灵的管制，作者所写的是没有错的，清楚吗？表明圣经是准确的，毫无错误的被记载下来。好，所以我说我们不能乱用默示。那么我们领受神的话，首先在圣经的话是神所启示的，也就是神所默示的，成为文字。我们现在读圣经是领受圣灵的光照，你记得这句话，我们是领受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是领受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是领受圣灵的引导。哎， 又拼又写，三管齐下，肯定记得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
我们读圣经，
我们读圣经
是领受圣灵的光照，
是领受圣灵的光照，
是领受圣灵的感动，
是领受圣灵的感动，
是领受圣灵的引导，
是领受圣灵的引导，
圣灵的光照，
圣灵的光照，
不是上帝自己对我们的启示，
不是上帝自己对我们的启示，
圣灵的光照，
圣灵的光照，
让我们领受已经启示的话，
让我们领受已经启示的话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
啊。所以不要天天说我有特别启示，特别启示，天天特别启示的话，你要晓得什么叫做特别启示啊！啊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今天呢要回到正题，我要讲的是神启示的目的。刚才我的引论是让大家有了解启示的概念，我讲下面的内容，你才能够继续的跟进。好。来，先跟我说这几句话好吗？啊，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是叫人知道神的存在，
是叫人知道神的存在。
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是叫人知道神的属性，
是叫人知道神的属性。
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是叫人知道神的旨意，
是叫人知道神的旨意。
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是叫人知道神的计划，
是叫人知道神的计划。
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叫人知道神的救赎，
叫人知道神的救赎。
神启示的目的，
神启示的目的
是叫人知道父的始终，
是叫人知道父的始终。
我今天要从叫人知道父，万物的父啊，万物的开始跟终结，我要讲这一点。前面古典我在别地方讲过了，在这里不重复啊。你如果要知道，可以听别地方讲的录音带啊。哎，我这次不重复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每次要讲新的东西一路接下来，你可以连贯的可以知道。好，神启示跟我说，神启示，
神启示，
宇宙如何开始？
宇宙如何开始？
也启示我们，
也启示我们，
宇宙如何结束？
宇宙如何结束？
我们知道宇宙有开始，对不对？
对。
对，宇宙开始，圣经在哪里启示？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请问，起初是什么时候？时间的起头叫起初，起初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时间计算的开始叫起初。天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宇宙整个空间。地代表什么？地代表物质。各位，时间、物质、空间从哪里来？是上帝创造而来， 神的伟大，神的神圣。哈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。但是有人说，神是宇宙的灵魂，宇宙是神的身体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来跟我说这句话啊，有没有听过？神是宇宙的灵魂，
神是宇宙的灵魂，
宇宙是神的身体，
宇宙是神的身体。
请问这句话对还是错？
对
呀、啊、我要告诉各位，这句话是错，而且是错的一塌糊涂啊！我告诉你错在哪里啊，神是超宇宙，神不是宇宙，宇宙是被造的，宇宙是在神之下。怎么宇宙是神的身体，变成神跟宇宙是对等的，对不对？那哪里对了？神既然是创造宇宙，神是超宇宙，神就不等于宇宙，宇宙不是神的身体，神是个灵啊，不是物质的宇宙啊，听懂吧？所以啊，不要成为泛神论啊，什么都是神啊，扫把有扫把神啊，门有门神啊，灶有灶头神啊，厕所还有厕所神啊，哎呀，山有山神啊，你看海有海龙王神啊，有没有？天有天公啊，月有月亮婆婆啊，样样都是神啊，满天满地都是神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，哎呀，太伟大了。我请问各位，这里说到神起初，神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？啊，神，神就是 Elohim， Elohim 是希伯来文哈， Elohim， Elohim 是什么意思啊？神，这位 Elohim 是指着创造万有的主宰， Elohim 就是大有能力的创造者，叫做 Elohim， 叫做神的、啊、你看到没有？大有能力创造万有的主宰叫做神，可见神是万能的、全能的吧？所以啊，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，叫 Elohim， 这位神。好，神是怎样的神呢？各位，神是自由有有的神。好，请问各位，什么叫做自由有有？你告诉我答案。都听过了，不会讲，我告诉你答案。跟我说好不好？自由有有，不受外界的力量，影响存在而有。 请问各位，先有宇宙还是先有人？先有宇宙。先有宇宙，有阳光，有海水，有空气，然后啊，有植物，有动物，还有人。人是所有受造的这些活物最高等的，对不对？人有什么特点？人有神的形象，对吧？请问人是不是有猴子的形象？没有。但现代人说人是猴子演变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人不是猴子变来的，人是上帝造的，人有神的形象啊，有神的圣洁，有神的公义，有神的恩赐。但是人堕落之后，人怎么样？失去了神的荣耀。哈，你们读过圣经罗马书吗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有没有？这节圣经怎么样解释？是不是说，哈，人犯罪不荣耀上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节圣经讲的不是真正的意思。人不能犯罪，人不能犯罪来不荣耀上帝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要了解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来了，我们要了解，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荣耀，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他自己荣耀的光辉在我们身上。人犯罪之后，就神的荣耀光辉失去了，在我们身上消失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这里要了解，我们知道万物有开始，连罪都有开始，食物有开始，昆虫有开始，鱼飞禽走兽都有开始，婚姻有开始，有没有？家庭制度有开始，文化有开始，罪也有开始。请问罪是怎么样开始的？啊，罪怎么样开始的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夏娃犯罪，因为魔鬼引诱，所以啊，罪开始，因为被引诱开始有罪，是不是啊？又是
不是？
又是不是？啊，我告诉各位，哈哈哈哈，好，等下我要解释罪的来源，罪的来源。好，人犯罪为什么会犯罪？魔鬼为什么犯罪？魔鬼没有人引诱他吗？啊，为什么他还会犯罪？那罪是魔鬼引诱，那么魔鬼受谁引诱？受老魔鬼引诱啊！啊，老魔鬼受老魔鬼引诱啊！所以魔鬼谁引诱他犯罪？哎，我等下来解释我。你要从圣经神学的深度看一件真理，然后不被摇动，不被影响，不被这个误解，也不被误导。你的信仰有根有基，不被影响到，你才能走得正，走得对，走得好，释放得正，释放得好，你不被地教之风所摇动，对吧？飘来飘去是不好。所以今天众弟兄姊妹心灵饥渴慕义，都要领受真理，那是好的。我要请问各位，罪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罪？啊，我要解释罪的定义。罪是什么？打人、杀人、放火、抢钱、奸淫、做坏事，这叫罪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是。这叫什么罪？外在行为的罪。其实罪啊，真正的解释有更深的思想。第一方面，我要告诉你，罪是怎么样解释的？请问，万物都是上帝造的，请问罪是不是上帝造的？不是。这下你答对了，罪不是上帝造的。好，各位，上帝并没有造罪，上帝不需要对罪负责的责任。相反的，上帝要审判罪，因为神的属性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公义的， 审判罪，圣洁者要显出道德性的高超，圣洁是属灵道德生命的标准，这是圣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今天要跟各位讲，跟我说啊，神不是罪的创始者，
神不是罪的创始者，
罪是产生的，
罪是产生的，
罪是完美的亏欠，
罪是完美的亏欠。
这句话谁说的？是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说，罪是产生的，罪是完美的亏欠。你记得这两句话，本来是完美的，上帝所造的万有，上帝所造的一切，各位，完美不完美？
完美。
神看所造的甚好，有没有？但是造人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？更好，感谢主。但是罪是一个完美中间被破坏了，有亏缺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完美，不完美中有不完美，那就是罪。罪是一种不完美，好，是产生的。各位，我们俩来了，知道罪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对人来说，你要听这个神学名词，奥古斯丁说，人有本罪，有没有？人有原罪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做原罪？我给他更浅的解释，原罪就是人的罪性啊，本罪就是人的罪行。人有犯罪的本性，人有犯罪的行为，有犯罪的行为是罪，犯罪的本性是不是罪？
是，
也是罪。为什么在法律上只能审判外在的罪行，在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审判人的罪行，也审判人的罪性？罪性要不要做审判？
要。
为什么啊？这里我要解释了，人有罪性，什么叫做罪性呢？我解释，内在本性所发出来的，比如说恨人就像杀人，恨人是看不见的，杀人是看得见的，恨人是内在的，杀人是外在的，对不对？国家的法律只能审判杀人的罪，国家法律不能审判恨人的罪。如果这样每一个都要坐监牢了，恨人呢？哪一个你从来没有恨过一个人的？你举手我看看，有没有啊？如果你这样的人，我们选你人间之代表啊，人都会恨人，哪一个不恨人都会。好，圣经说恨人就像杀人，耶稣说看见异性动了淫乱的心，就是与他同犯奸淫。奸淫是外在性的越轨犯罪，奸淫这些是污秽的，是败坏的，是不荣耀神的，也人品的，也真的羞耻的。但是他里面的思想淫乱也是罪，这代表什么？内在的罪，思想意念里面所犯的罪，上帝也要审判。我们说罪性要受审判，在神学上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有人认为啊，神只有审判人的罪行，不审判人的罪性，有这样的一些神学家。